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2026年8月12日传来消息，中共领导人、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现在满网都是对朱镕基生平的回顾，而且人们非常自发自觉地把朱镕基那个时代和当下这个时代和当下中国的政治和民生环境相对比，就尤其让人感叹中国踏入了不同的国运。朱镕基崛起的时代，那基本上就是中共改革开放最有成效的时代，所以朱镕基也兼有开明和铁腕两个形象。可以说他是继邓小平之后中共最像邓小平的一个领导人，同时他对经济问题的理解其实比邓小平更加深刻，也更加有国际视野。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以邓小平那一代中共领导人的认知结构和知识背景来讲呢，只知道这么穷折腾下去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同时又不想放弃共产党的权力。至于未来的路该怎么走，邓小平他们只是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具体怎么走心里并没有底。但是在朱镕基那里就不一样了，朱镕基眼里目标是清晰的，脚下的路也是清晰的，也是出于这一点他非常得到邓小平的赏识。因为有开明和铁腕两种形象嘛，所以历来对朱镕基的评价也是两极化的，几十年来都有朱粉和朱黑这两个群体的尖锐对立啊。现在因为有那么一位一尊衬托着，好像是朱粉这边占了上风。谈到朱镕基啊，一般都会说到他一生中办的四件大事，就是国企改革、财政的分税制改革、中国加入世贸和反腐。当然这几件事情的确是塑造了中国的面貌啊，直到一件一件的被习近平给颠覆过来。要谈朱镕基是一定回避不开这几大领域的。其实朱镕基虽然他的总理只做满了一个任期，他还是办了很多别的大事儿的，都在每一天对中国发生着影响。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朱镕基比较少被人提到的一些侧面，但是非常重要。咱们先来说朱镕基开明的一面啊。如果大家今天在 YouTube 上搜索朱镕基过去的影像资料，最早的你可能会找到这样一段，是他在1988年作为上海市市长候选人所发表的演说。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难道说1980年代上海已经有市长竞选了吗？啊，请大家不要误会，这段视频的确是真的，但是并不是西方的那种选举，它是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里的一个固定程序，领导职务的候选人要先在人大代表面前自我介绍，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施政纲要，然后再由人大代表们投票把他选出来。市长这个职务呢是等额选举，选一个市长就只有朱镕基一个候选人，所以铁定他是能够当选的啊。但是呢，这也不能够抹杀朱镕基在这段演讲当中所展现出来的锋芒和活力。
我想我自己的一个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觉得自己心里怎么想的我就应该怎么讲，讲什么话我都没有顾忌，我觉得只要认为我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首先从小事情做起，一定要坚决地刹住吃喝风和受理风，有时候还附加了很多名目，拔个碟子那是冷盘，那不算菜，后面一个大火锅那也算汤，再来是十个点心盘子那也不算菜，这个还是搞得很浪费。
朱镕基说自己是孤儿，从1947年起就是由党来抚养的，所以他是认党做亲妈，这是他表忠的必要。不过能够在人大会议上面对着满屋子的代表说出自己的信条是独立思考，这样的官员啊，从那个时代起就是非常少的，现在啊，那更加是零，是没有。因为独立和向核心看齐它就是天然对立的，你都独立思考了还怎么向核心看齐呢？又比起官员们那种套路式的发言，讲一大堆大词儿是没有任何具体内容，朱镕基在这段演说当中说出了什么八个拼盘十个点心盘子这种梗，那也是迄今中共官员当中的天花板。朱镕基是继江泽民之后成为上海市市长的，那么第二年1989年他就面临着一大考验啊，那就是六四民主运动吧。上海继北京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绝食、工人罢工和广场抗议行动。从5月底到6月初局势最紧张的那段时间，朱镕基多次在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内部会议上表态，这方面他的态度比江泽民更加明确，就是绝对不动用军队和武警，不让军队进城， 也就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但是他同时也是立即逮捕了一批武力反抗的人，他维持秩序主要是通过工人纠察队这种方式。朱镕基明确在会议上说，上海和北京的情况不一样，不能够照搬北京的做法。北京发布戒严令之后呢，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大都会成为了第二焦点。其实从人口数和经济总量来讲，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城市。那朱镕基是采取了相对克制的处理方式，他对于其他直辖市和其他省会城市就起到了很直接的示范作用。六四期间，除了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镇压，就是成都和拉萨发生了激烈的武力清场。至于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镇压烈度呢，比起这几个相对较低。在八九这个历史关头，江泽民和朱镕基一个是上海市市委书记，一个是市长，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江泽民在政治定性上是冲在了前面，四月份他就关闭了改革派在上海的喉舌世界经济导报，五月二十号发布戒严令之后呢，他又立刻代表上海市委向中央报告说拥护戒严的决定。但是到五月底六月初抗议最高潮冲突最激烈的那段时间呢，其实江泽民不在上海啊，他已经被秘密调往北京准备替代赵紫阳了，所以那几天在上海市一线处理危机和担负起全部责任的呢，几乎就是朱镕基啊，重担是基本上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那朱镕基作为一个被摘了帽子的老右派，在关键时刻多次表明就这个戒严问题和北京的态度不一样，那是要承担一定政治风险的，是会被人打小报告说他绥靖的。为什么说他这个决定一直影响到中国的后来呢？那是因为他在危机中保持了一个相对比较克制和对话的态度。那么他后来掌舵中国经济以后啊，就给了国际资本相当的信心，认为老朱比较可靠，他不是一个说翻脸就翻脸的人啊，他还比较有理性。所以从这个时候起，朱镕基奠定的声誉也就成了中共后来十多年改革过程中所凭借的一个资本了。不过朱镕基处理上海危机的方式虽然不像江泽民表态这么积极，但是反而很得邓小平的赏识。从结果上看，他毕竟是帮助中共缩小了六四镇压的影响，所以这个危机一过去，邓小平还是理解这一点的。从1988年到1994年整整七年，邓小平每年过年都带家人来上海，所以朱镕基就得着一个便利，能够向邓小平当面汇报他的经济思路。浦东的开发就是他向邓小平力主建议的结果。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点啊，是比较少有人谈到的，就是朱镕基他事实上是帮助邓小平拓宽了视野。都说邓小平是改革的总设计师，但是邓是比较欠缺金融知识的，对国际产业分工也是缺少了解的，是朱镕基给他补上了这块拼图。邓小平的脑子啊，他是这么走过来的，咱们也得介绍一下。首先呢，是得解决吃饭问题，那么农村就不能够再搞人民公社大锅饭，农民就得恢复到自耕农的身份，他才有劳动积极性嘛。所以这个土地就得分配到农户，搞家庭联产承包。这并不是什么多了不起的进步，本质上走这一步就是解放农奴，是在补欧洲16世纪的课。这个判断呢，也不是邓小平发明的，是从刘少奇那儿开始就有的，其后在邓小平和万里和赵紫阳他们之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成熟的方案。那调动农民积极性，粮食增产之后，第二步就是要恢复商品经济，得先在流通，也就是商业这个领域恢复私人经济。粮食产量增加了只是基本的一步啊，你还必须流通活络起来，你这个增产的粮食才能够像这个血管里的养分一样被输送到各个地方嘛，那么国民经济才能够恢复，就像人的体力才能恢复一样。所以给农民松绑以后啊，接下来就要给小商业松绑。可是这个商品一旦流通起来，问题就变得复杂了。首先就是价格问题，商人要盈利，他就得随着这个供求关系的涨落，卖的东西价格得有涨跌嘛。那么以前这个价格呢，是由计划部门给定死的。要知道整个70年代中国的猪肉价格不分地方都是被控制在7毛钱一斤到1块钱一斤之间。上海是人口第一大城市，可是猪肉的价格也是长时间被压在8毛5分钱一斤这个水平上。 和广东一个县的价格差不多啊，只差的有四分钱。广东那边是一斤八毛一分钱，上海贵出的那四分钱仅仅是计划部门把这个物资调拨过程中的运费加到里面了。那么猪肉供不应求怎么办呢？又不让涨价，那就采取票证配给的方式强行压制需求。你买猪肉啊，你光有钱是不够的，还得有肉票。成年人和儿童一个月几斤，那都是有定量的。那现在问题来了，商品自由流通，价格就要自由涨落，那过去管死了价格的这套体制还要不要呢？整个80年代后期，中共高层都在困扰这件事情，这就是纠结了一个阶段的所谓价格闯关问题。这个价格管制一放松吧，那么企业的成本核算就会变得指数级复杂程度上升，那你从生产到销售实现收入中间这个时间差就会带来资金不足的问题，企业就有了融资需要啊！你看看金融问题又来了，不是？然而邓小平和赵紫阳其实并不完全具备这方面的知识，他们才讲摸着石头过河。至于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应该从哪种方案找出路啊？不能说全部，至少有一大部分是朱镕基灌输到邓小平头脑里的。89-64转过来的第二年，1990年4月份，中共就宣布开放开发浦东，就是金融先行。怎么先行呢？财政是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搞建设，那就要发行股票和债券嘛，就得吸引外资加入，吸引民间资本加入。那这个决定呢，就是年年啊，朱镕基给邓小平碎碎念给念出来的。所以1990年11月份，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这也是朱镕基顶着很大压力办下来的事儿。1991年，邓小平又带着一家子来上海过年，正月初四那天，朱镕基就陪同他来到了新锦江大酒店的顶层旋转餐厅来用餐，而且俯瞰新上海的夜景。老邓就很爽很高兴，于是就对上海市的领导班子说下了那句著名的话，他说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这基本上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前奏。所以邓小平对金融重要性的了解，还有对国际产业分工这方面的知识，其实是在朱镕基一步步引导下完成的。但邓小平的特点是头脑非常敏捷，他一旦认知上的短板被补齐了，他的决策效率就非常高，就立刻开干。所以1991年朱镕基就被上调到中央担任副总理，1993年他又成为了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重点就是抓他擅长的金融领域。好，说到这儿，似乎对朱镕基的评价都是正面的。他推动了中共的改革开放有一步质的提升，让中国融入世界，甚至邓小平这个改革总设计师的勋章都要掰一个角给他啊！朱粉爽了，朱黑应该不爽了。别急，接下来我马上就要说到我对朱镕基的一大不认同之处，也是我所看到迄今比较少有人谈到的，那就是朱镕基堵上了中国另外一条健康发展之路，恰恰就是从1993年他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开始的所谓金融秩序整顿起头的。这就要说到一个历史背景啊，从19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的五六年期间，中国兴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叫做乡镇企业。其实呢，就是根植于乡村的小业主们，他们主要是集中在初级加工和流通这两个领域。那么请岁数大的观众回想一下，自从朱丞相上任以来，乡镇企业作为一个潮流就销声匿迹了，而且这还是发生在国企改革之前，也是发生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之前。所以中国乡镇企业的衰落和亚洲金融风暴啥的是压根扯不上关系的。朱丞相在让数千万国企职工失业之前，已经把不少于这个数量的乡村小业主们给干死了，但是现在却很少有人回顾这段历史，分析就更加少了，也是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我去年就专门做过一期节目，专门谈朱镕基让中国历史发生的这次重要的改道。今天咱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回溯一下。咱们先说一下乡镇企业这个东西，它的诞生就像是不同的地方有气压差就会刮风那么自然。如果你是一户农民，家里种的是大豆和小麦，今年丰收了，可是这个地方不止你一家收成好啊，所有的农户收成都很好，那自然粮食就卖不起价，谷贱则伤农，这个丰收反而让你犯了愁了。你自然就会想到，哎，咱们把粮食做成酱油行不行呢？把它做成另外一种产品，不就找到出路了吗？ 哎，这个思路是很对头的啊，因为一个产业产出过剩，它必然就会发展出多元化的衍生产业，于是你就把风险变成了机会啊，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像刮风一样自然呢？把粮食做成酱油是个好主意，但是除了有想法之外，付出行动你马上就发现困难了，你还需要有人力有设备的投入。人力这个问题相对好解决，你自己的家人和亲戚都可以顶上，关键是缺资本，你需要钱来买机器买容器和包装物，酱油做出来之后呢，还需要运输销售，还会产生费用，中国农民早就一穷二白了，哪儿去找储蓄啊？你又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家里只有几亩地和几间土坯房，那个地的所有权还不是你的，你是不能拿去抵押的，这个土地的所有权是归公社以及是归后来的村委会的，那你有啥抵押的资产呢？那银行根本就不会理你，在国营银行那里啊，你真的是一穷二白，是没有信誉积累的小白，就算理你吧啊，也会给你一大堆表格填，一个老农民连字都认不全，拿到这堆表格就跟拿到天书差不多，而且就算你找一个识字的人帮你填了表格申请递上去了，还有冗长的审批程序，就算给你批下来那么一些贷款，可是你的粮食没有足够的地方储存，贷款批下来啊，也都发霉变质了。于是很自然，解决资金怎么办？民间集资呗。你可以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集资，也可以找已经集资的人借钱，是借贷他暂时用不到的钱，这也就是民间金融的来历嘛，是不是也很自然呢？有需求就会衍生出形形色色的民间金融的形式，有标会这种社区互助的形式，标会的历史非常悠久，甚至在1949年以前就有了，现在台湾也还有，就是一个社区十家人几家人大家一起凑份子形成一个小资金池，谁要用钱就从里面拿，然后给其他交份子的人利息，这个资金池呢是定期发起定期归还然后定期解散，除此之外呢还有专门做闲置资产盘活的人。要知道啊，这个农村搞土地承包改革以后，虽然土地被分到了各个农户，但是原来公社的很多生产工具它是没法分呐。土地可以分，但是你拖拉机没法拆成几份吧，一头耕牛也不可能切割成几份吧，所以这一类资产是非常容易被证券化的啊。比如一头耕牛按照人口的多少和耕地的多少，那么它一年耕作的时间就可以在几家人当中分配，老张老王老李三家人共同使用这头耕牛，老张家呢是人口最多，分到的耕地最多，所以这头耕牛一年的时间有一半是归老张使用，那么老王和老李家人口比较少，那么就各占四分之一的时间，大家把这个耕作的日子排好就轮流来牵牛。但是现在老张家要改做酱油了，缺钱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耕牛一半的使用权卖给老李和老王家啊，从而取得资金，就买来了生产酱油的设备。那等老张家酱油卖出去了，赚了钱发财了，万一明年还要用到这头耕牛怎么办呢？就用租赁的方式再租回来，或者说老张就专业做酱油了啊，来年就向老王和老李家收购粮食，就用不上耕牛了。所以你看，这就是非常朴素的股权转让和金融租赁模式嘛。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金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大字不识的老农民只要有需求他都会玩的。那请问这和朱镕基有啥关系呢？在1990年代初期，朱镕基和中共高层的眼里看来，中国乡村就是出现了大量这样的所谓金融乱象，有人卷集资款跑路了，资产的评估呢也没有专业机构，就出现了很多诈骗案，各地又办了许许多多不靠谱的信托公司，但问题的实质在于私人企业绕开了国有银行取得了资金。这里的私人企业大多数啊，指的就是乡镇企业还有城镇里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你既然绕开了党控制下的银行取得了资金，那也就等于绕开了党的控制取得了发展嘛，那么就有可能发展出民间的金融企业家，也有可能发展出实业巨头，他们互相结盟啊，控制了很多人的饭碗，事业越做越大，那么很自然的就会成为一种政治势力，这是中共所不允许的。而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所主导的那个所谓整顿金融秩序，目的就是要阻止刚刚兴起的民间金融业与党争夺控制权。朱丞相挥出去的铁腕第一刀就是1993年国务院的关于整顿金融秩序的决定，关闭了全国多达数千家信托公司，合格的证券交易所只留下了上海和深圳两家， 而且关键是取缔了农村合作基金会，把他们的资产转入了官办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从此之后，中国乡村基层就不再有合法的民间借贷机构了。这就相当于把你们家楼下的小吃摊强行并入了社区大食堂，实质上是一刀斩断了中国广大乡镇企业借贷的命脉。从1993年到1998年这五六年间，这种整治大概是每过两年来一轮，几轮下来呢，就把中国的乡镇企业基本上干死了，然后啊，朱丞相才开始了城镇的国有企业改革。于是中国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农村非农化和在地工业化就被老朱这么一拳给锤扁了。那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农民今后想要务工和增加收入啊，乡镇企业的工作机会就没有了啊！你放下锄头到村头去上班就没这个工作机会了，你只能够坐绿皮火车千里迢迢去广东什么制衣厂里打工，或者去别的大城市里面搬砖。可是要知道，整个1980年代是中国城乡差距自发缩小唯一的一个时代啊！1980年代啊，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是超过了城镇居民，靠的就是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粮食产量，农民种地收益有增加，再来呢就是就地务工有乡镇企业提供的机会，其他收入也在增加。可是啊，一旦把乡镇企业掐死之后，农民增收的天花板就非常明显了，那么城乡收入的差距又不可逆的拉大了。今天中国农村的农民养老难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甚至是大城市的高房价问题，可以说相当大程度都是起自于朱镕基搞的金融秩序整顿。那么老朱不来这么一下子，是不是中国有另一种发展的可能呢？啊，咱们举个例子，在多伦多的华人朋友可能都知道，有个地方叫 York Mills， 有个地方叫做 Don Mills。这个 Mill 的意思呢，就是磨坊啊，翻译成中文呢，就是这个地方叫约克磨坊，另外一个地方叫唐磨坊。可是你今天去这些地方看一看，公路如蜘蛛网一般密布，到处都是购物中心、餐厅和公寓楼。磨坊在哪儿呢？啊，早就没有了，只剩下这个地名了。那这两个地方是怎么由磨坊一步步变到今天这个样子的呢？其实这些地方从一开始就是小麦田，农场收获了小麦之后，就要把它加工成面粉，卖到南边的多伦多去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做酱油一样，它是初级加工。磨坊就相当于是乡镇企业，磨坊既用来磨谷，也磨锯末，磨坊附近的谷仓又为酿酒提供了便利。面粉厂建起来之后，很多人又会想，我们还可以做价值更高的商品呢。于是在面粉厂周围又开了很多面包作坊、烘焙作坊，还有饼干厂。那这就是在地的工业化，有了原料，有了生产之后，你还得有运输啊，所以卡车公司也开起来了。车多了以后，原来的道路就不够用了，所以新的公路修起来了，原有的道路拓宽了。好，道路修好了，交通方便了，那自然到这个地方来上班的人就多了，搬过来住的人也多了，于是住宅区、商业区就先后发展起来了。一开始是把面粉运到南边的多伦多去，再然后是运面包、运饼干去卖，再然后呢，就是两个地方之间住的人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多，就连成一片了，就没有小麦田了，那还上哪儿去生产面粉呢？那就直接从产粮区买呗。现在人口多、用量大，大规模采购也很划算。那再往后呢，干脆面粉厂也不开了，整个地区向工商业转型。这个 Don Mills 的面粉厂彻底关闭啊，是在20世纪初。最初呢，这个地方的居民就是种小麦的农民，还有伐木工人。然后呢，面粉厂建起来以后啊，当地农民自然就变成了面粉厂工人，然后又变成了面包房师傅，然后是从事各行各业的人，本地农民的第二代啊，你看他自然就实现了阶层跃迁，就变成了面包师傅，第三代再跃迁就变成了食品公司老板了，第四代甚至是百货公司老板，是银行家了，所以一代一代人就是这么繁荣兴旺起来了。但是这个繁荣的过程是伴随着民间金融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人们要频繁的抵押、借贷和融资，北美的城市就是这么一步步有机生长起来的。那作为农民，你不就很自然的脱农脱贫了吗？这就叫做离土不离乡，在地工业化。北美的城市啊，你会发现大城市人口百万以上的城市其实没那么多，大部分人是居住在中小城市的，这些城市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那好处就是，如果你想脱贫致富，你并不需要跑到大城市去打拼，你在中小城市很容易就能够找到机会。那么很自然， 全国的整体房价就没有那么高，就可以负担一些，所以北美的民生水平是明显好于欧洲，也好于大城市膨胀过快，这个城市化进程过快的亚洲国家。如果要像朱丞相那么搞啊，那就惨了，北美的农民伯伯们也就只有去大城市的血汗工厂去当煤灰啊，那么乡村也就衰落，城乡差距自然就拉大了嘛。但是咱们前面也说了，1990年代中国的确出现了民间金融乱象，骗子也很多，那怎么办呢？可是你要看那个时代的集资诈骗，比起眼下的 P2P 和各种各样的诈骗花样啊，那又是微不足道多了。因为过去的民间金融是建立在社区熟人关系网络基础上的，这种熟人关系它本身就是一道信用屏障，金融乱象它一定会有，而且会随着繁荣一起喷发出来，但是它是一个引导和规范的问题，是一个逐渐培养行业自治的问题。而朱镕基是把它当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是当成了一个需要取缔的问题，是一个威胁到党的控制权的问题。所以朱镕基就这么干了啊。其实这个思路同样也延续到了他的国企改革当中。朱镕基的功过真是万万千千说不尽啊。咱们这一集节目肯定是放不下的，明天在会员区咱们接着再来聊。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呢，咱们就先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在文昭谈股论金这个频道的公开区，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了。